嗨，朋友们，你猜我今天在干嘛？我最近啊，就做了这么一项研究，我给大概两三百个同学发了一个调查问卷，我就问大家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或者职业选择有没有什么想法，想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我就惊奇的发现，竟然有83%的同学都勾了投行这个选项，矜持一点。后来呢，我就跟他们交流，我说你为什么想选投行这个选项呢？进了投行到底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然后同学给我的答案呢，总结起来吧，就可以这么说，就不管他是学什么行业的，都基本都听说过像是 Goldman Sachs 啊、JP Morgan、Morgan Stanley 这些大投行。然后呢，再去了解了一下这些投行的 requirement，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哎，就感觉我好像也差不多是能行的，所以就都会把投行作为自己的一个备选的选项。我再进一步的跟他们交流沟通，就说有没有对其他行业的一些想法，就发现很多同学其实对行业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些现在特别热门的行业，他们到底都是干嘛的。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去规划自己的职业选择，或者是想跳槽，或者你就是想了解一下别的行业都是在干嘛的呢，欢迎你听一听我今天的视频。当然这些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跟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交流之后的一些想法。如果你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是不同意的呢，都欢迎在下面跟我讨论。既然80%多的同学呢都勾了投行，那我们就先从投行开始说吧。投行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 investment banking 的业务，它到底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吧，它就是给公司去做一些融资啊，或者兼并购的这样的业务。那融资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公司它要发展嘛，它需要资金，它either是可以发一些股或者发一些债，这时候呢，它就可以找投行来帮它完成这样的融资的业务。那兼并购呢，就比如说一个公司它想买另一个公司，或者呢是一个公司它想把自己卖了，它就可以去找投行来帮它完成这样的操作。当然呢，刚刚说到的这些业务，其实对公司发展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投行里面的 investment banker 们呢，一般也会跟这些公司的比较高层啊，像是 CFO 啊、CEO 啊打成一片，所以呢还是个非常高大上的工作，当然薪资肯定也会非常的高。但是投行毕竟是给这些公司提供服务的，所以也算是个乙方嘛，所以一般工作的压力和强度都会非常的大。刚入行的这种 junior analyst 呢，一般每周要工作80到100个小时，甚至更多。大家可以算一算，除了睡觉，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干别的？当然，这个呢会给你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叫做 exit opportunity， 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出路。所以不管是一个平台还是说积累的人脉，都会对你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边的人想进，里边的人想出的行业，就跟婚姻一样。那你如何才能踏进婚姻的殿堂，进入到这个行业呢？一般来讲，投行会对整个人的整体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你整个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interpersonal 的 skill。 当然对于 junior level 的人呢，你要特别的拼，要特别能干，要特别聪明，要干活特别的快，然后要特别的准，因为毕竟跟这些大公司都不能有任何的差池。但是呢，他对整个人的专业没有一个特别硬性的要求，所以不管什么专业的人呢，都会可以来申请投行。所以他的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如果是10分满分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给他打10分。这打分呢，就纯供大家参考和娱乐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讨论的呢，在下面给我留言哦。那还有很多大公司可以映入大家眼帘的呢，就比如说像麦肯锡啊、BCG 啊、贝恩啊，就是我们传统中说到的这种 MBB， 就是管理咨询公司。很多同学都想做咨询嘛，咨询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其实简而言之，它就是帮客户去解决问题的。那客户的问题肯定也多种多样嘛，所以说像我们平时说到的这种管理咨询呢，就是解决这种公司的管理层一些关于公司发展啊 business strategy 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行业呢，我也是推荐给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基本每天都在旅行。我很多朋友做了2-3年的咨询，是什么什么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什么什么什么酒店的钻石会员，就都是你了。很多朋友说它是一个把酒店住成家的行业，很多 consultant 他基本每天都在旅行，都要到客户的所在地去完成工作。所以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是 base 在纽约的，所以呢平时周中呢他就在这个客户的所在地去住酒店，周末呢就拿着行李箱到处蹭住朋友的地方，因为在纽约房租也很贵啊，所以连房租都省了。 但咨询行业呢，其实也跟同行比较类似的，就是它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对你整个比如说你的 problem solving 啊 communication 啊 teamwork 啊 critical thinking 啊，整个这一系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的竞争也会非常非常的激烈。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呢，也打十分吧。但因为这个呢是需要跟客户去做很多 presentation， 所以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相对来讲呢，如果说中国人想在海外做管理咨询的话呢，在语言方面是一定要非常下功夫的。 OK， 那下一个行业呢，我想推荐给那些喜欢健身的朋友。
啊，
为什么呢？你想拥有八块腹肌吗？你可能不行，但是你可以拥有八块屏幕。这个呢就是 sales and trading， 就是销售和交易的行业，那也是在投行里除了 investment banking 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那他们是从事什么的呢？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客户想买卖或者交易一些金融产品，当然如果是量特别大特别复杂的他们就可以找投行来进行交易。那这时候呢，投行里边的 sales 呢就会跟这个客户去对接，然后 trading 呢就会来完成这个交易。所以如果你想做 sales and trading 呢，那对整个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的了解和一些敏感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那当然如果做 sales person， 因为你要跟客户对接嘛，所以这个人际沟通啊处理关系的能力就得非常好。那如果是做 trading 呢，那你的这个对数字的敏感度，包括对产品的了解和抗压程度都得非常好。为什么抗压程度得非常好呢？你想想啊，你每天手里要管着几百个 million 的一个这个 portfolio， 你想如果你一天去了 S&P 突然跌了30个点，哇，20个 million 没了，你怎么办？你哭吗？不行，你得继续坚强的战斗，把它再赚回来。所以你要经常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什么说八块屏幕呢？因为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要时刻关注各个市场的动态，自己 portfolio 里边的 position 啊、risk， 然后还有一些 Bloomberg， 还要跟同学朋友，不是，还要跟自己的还要跟自己的同事啊，前后中后台的这个同事们 chat， 所以就是会需要有特别多的屏幕。所以如果你希望拥有八块屏幕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 sales and trading 这个行业。OK， 那 sales and trading 呢也是投行里面前台的业务，所以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呢，可以打九分吧。哎，插播一段广告。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跟这些热门行业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像他们具体都是做什么的呀，需要什么技能啊，怎么样才能入行啊，赚多少钱呢、啊、哎，那欢迎大家到 OfferBank 的网站上查看，有一个免费的叫做行业入门指南的东西，都是各行各业的大牛写的，可以帮你在20-30分钟就把一个行业搜了一下了解的明明白白。然后我们也还有很多大牛当时用过的一些学习资料，就比如说我当时准备这个行业的一些资料，哎，都在这个网站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 下一个行业呢，我想推荐给那些喜欢购物的购物狂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可以买买买，你还可以用别人的钱包买买买。是做什么呢？它就是客户会把钱投给这个资产管理的部门或者公司，然后资产管理的这个 portfolio manager 会帮助来做决定怎么去投资。所以它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资产管理的组合要为客户去赚钱。那怎么样才能替别人管钱呢？你得管得好，对吧？你要管得不好，别人就不把钱给你管，所以你得管得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呢，首先是一些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和对投资的兴趣，然后呢就是一些金融的一些产品的知识和一些数理的知识，这些都是要求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呢，一般来讲，因为也在这个投行，就是 investment bank 广义上的投行里面，金融行业算是很前台的工作。那如果说你管的资产特别好的话，之后的收益和回报也都会非常的丰厚，所以一般竞争也会非常激烈。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达到九分。当然因为这个需要你非常的聪明啊这些，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也是比较友好的一个行业。 那下面我想说的这个行业呢，也是对中国人最最最友好的一个行业，就是量化quant的这个行业。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啊，那我英语不太好，我找工作怎么办呢？没关系，朋友，你在做这个行业呢，你不需要会英语，因为它的官方语言呢就是 Chinese 跟 Python。 当然我开玩笑啊，英语肯定还是得会的。这个行业呢，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这种量化的 program， 像是 quant finance 啊， financial engineering 啊， financial math 的 program 啊，其实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是中国人，所以当你工作之后呢，你会发现周围的同事其实也都是中国人。当然你的英语还是要过面试的，虽然呢他对英语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对这个数理啊、编程啊、金融整个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其实很多我以前 quant 的同事呢，比如说有之前学数学的、学物理的，所以这种理科转 finance 或者是工科转 finance 的 case 都是非常多的。当然竞争也会非常激烈，它非常的 hardcore， 对知识的要求非常高。如果十分满分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打八分。OK， 那我们下面再接着说几个对中国人比较友好的行业。一般对中国人比较友好的行业呢，就是会需要一些比如说数理上的知识或者是分析方面的技能。那下面呢，这个就是风险管理的行业。风险管理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管理风险的嘛。就比如说在很多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一些公司，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就是不确定性。那我们就要管控，当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公司还能正常的运作，不倒闭。就比如说明天 S&P 突然跌了20%，那这个公司不能破产，所以我们叫管理市场风险。那相应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信用风险啊、操作风险啊、流动性风险啊等等。那风险管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呢？一般来讲的话，对你要管理的那个风险的了解，这个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再就是对，比如说如果是市场风险，那就得对金融市场了解；如果是信用风险呢，你就得对一些信用的一些模型啊、怎么去评级啊有一定的认识。那这个呢也都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学到的。所以如果说按竞争的强度来讲呢，十分满分我可以给它打七分吧。那下面这个行业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红行业，就是这个数据分析和商业分析的行业。那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所以很多公司呢都希望通过从自己的这些数据里面能得到一些 insights 啊、那所以数据分析和商业分析也算是一个金饭碗吧，就是一门手艺走天下。不管是在金融公司啊，还是科技公司，还是像电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消费品公司，数据分析现在都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进入数据分析这个行业呢？首先一些 problem solving 啊，或者是这种分析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拿到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去解决。然后其次呢，就是处理数据和分析数据，比如说一些常用的工具，像是 Excel 啊，肯定是更 advanced 一点的 Excel， 然后就是像SQL 啊，或者一些编程的语言 Python， 然后像 R 啊、 SAS 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工具。当然还会有一些可视化的工具，像是 Tableau 啊这种的。所以其实对这个整个分析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它的掌握的难度呢会比像比如说 Quant 呀、啊、或者数据科学要低一些。所以整体来讲呢，打分的话，十分满分可以打七分。那下一行业呢，也是围绕着大数据这个时代随之而来的一个行业。因为很多同学小时候的梦想不都是成为科学家吗？那现在呢，你也没法研究什么导弹啊什么的，但你可以研究数据啊。数据领域是非常缺乏这些科学家，你现在很多大公司，不管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公司，他们都需要这些科学家帮他们来建模，来分析他们想解决的这些问题。那数据科学这个行业呢，是对比如说数据的一些处理方面的编程语言啊，包括数理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概率啊、统计啊这些东西，还有建模。但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整体来讲是非常 friendly 的。如果说打分的话呢，十分满分可以打八分。那说到那些大公司呢，当然大家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不能缺席的，就是这个四大了。四大呢，英文就是 Big Four， 就包括EY 就是安永、普华永道、PwC， 然后毕马威、KPMG， 还有德勤 Deloitte 啊，排名不分先后。那在四大里边，一般比较除了 advisory， 刚才我们说到的跟咨询比较类似的呢，还有就是一个审计和一个税务的部门。他们在做什么呢？审计就是税务呢，就是帮公司去做一些报税呀、啊、或税务方面的咨询。那审计呢，就是帮公司去审其他公司的这个账。那说到了审完这个账，总有人做这个账吧？这个就说到了一些很多大公司里边都有的一个 corporate finance 的部门，他们就是做一些财务会计啊，然后包括一些规划和分析方面的工作。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 function 呢，其实是对金融啊、财会是会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一般也会更倾向于去找金融啊或者是会计专业的学生。这个的难度呢，可以打到六分吧。OK，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业呢，就是一般比如说泛商科或者是文理科转商科或者工科转商科的朋友们 常见的一些行业选择，那当然还有比较广大的这是 CS 啊码农朋友们，还有比如说像文科学 marketing 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行业选择的信息呢，也可以到 OfferBond 的网站上查看我们的行业入门指南。当然如果你对找工作有更多的疑惑或者帮助，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很多课程或者是 program 来帮助你更好的找工作。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讨论，最后也不要忘了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分享给你。 OK， 今天到这里啦，我去找工作了，拜拜。完成这个交易，我刚刚要说啥来着？为什么要有八块屏幕呢？你想，你要眼听六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就是做一些财务，做一些财务。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说啥来着？